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美国国税局公布了2025年纳税年度联邦所得税税级和标准扣除额，再次提高了每个税级的收入门槛。根据该机构的公告，新的税收规定中涉及60几项税收条款的调整和变化。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美国国税局公布的所得税税级和标准扣除额，适用于2025纳税年度，而相应的报税申请则于2026年进行。美国国税局每年秋季都会公布对下一纳税年度的税级和几十项其他规定进行调整，以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个有助于避免所谓的税级攀升，亦就是纳税人因为生活费用调整或加薪而被推入更高的税级，但由于通货膨胀影响，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但是如果征税的起点高了，一些纳税人就可以降至较低税级，从而减少纳税额。尽管这样，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率已经降至三年来的最低水平，国税局对税级的年度调整幅度亦在度变少。另外，2025纳税年度的联邦标准扣除额将会提高。对于单身纳税人和已婚但单独报税的人士，明年的标准扣除额将升至15,000美元，比2024年增加400美元。对于共同报税的已婚夫妇，标准扣除额将升至30,000美元，比2024纳税年度增加了800美元。对于以户主身份报税的人，2025纳税年度的标准扣除额将为22,500美元，比2024纳税年度的金额增加600美元。在2025纳税年度，美国联邦所得税法规定了七种税率，每种税率都分别适用于一定范围内的应纳税收入，亦就是税级。在2025纳税年度，这七种税率将分别适用于以下的新所得税税级：收入不超过11,925美元的征收 10%， 收入超过11,925美元的人征收 12%， 收入超过48,475美元征收 22%，收入超过103,350美元的人征收 24%， 收入超过197,300美元的人征收 32%， 收入超过250,525美元的人征收 35%， 收入超过626,350美元的人征收 37%。联邦所得税税级亦显示了你应该纳税的收入中每一部分的欠税金额，从你的收入中减去标准扣除额之后，剩余的收入将按照国税局公布的年度税率缴税。礼拜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访问耶路撒冷，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双方就人质释放、伊朗威胁和加沙援助等问题进行了交谈。这个亦是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布林肯第11次访问中东。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和布林肯举行了2.5小时的会晤，会晤友好而富有成效。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说，国务卿布林肯在会见内塔尼亚胡的时候强调，需要利用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新亚尔的死的机会，将所有人质带回国，结束加沙冲突，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提供持久安全。新亚尔策划了去年12月7日从加沙对以色列领土发动的致命武装袭击，从而引发长达1年的毁灭性战争，目前仲有超过100名人质在哈马斯手中。国务院声明补充说， 布林肯讨论了在冲突后期开辟一条新道路的重要性。这条道路允许巴勒斯坦人重建生活，并为加沙提供治理、安全和重建。国务卿强调，以色列有必要采取更多措施，增加和维持向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并确保援助惠及整个加沙的平民。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以色列正在努力带回仍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消灭新亚尔可能对人质返回、实现战争所有目标以及战后产生积极影响。他还提到，黎巴嫩需要进行安全和政治变革，以便流离失所的以色列人能够安全返回在边境的家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声明中提到，这次会面双方讨论了伊朗威胁。声明说，布林肯对周末内塔尼亚胡住所遭到无人机袭击表示震惊。会议记录显示，美国和以色列目前未就加沙未来发展达成任何协议。不过布林肯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以及防止伊朗及其代理人进一步发动地区侵略。10月2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下调2025年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展望，并警告地缘政治、战争、贸易保护主义等风险加剧。美国经济则一枝独秀，成为唯一一个连续两年被上调预期的发达国家。下面请听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礼拜二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预计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 3.2%， 比7月时候的预期低 0.1%， 同时维持2024年的 GDP 增长 3.2% 的预期不变。预计2025年通货膨胀率从2024年的 5.8% 降至 4.3%。 IMF 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尔·古林查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下行风险正在积聚，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他说，全球存在地缘政治风险，地区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或将会影响大宗商品市场，还有保护主义、保护主义政策、贸易中断的抬头亦可能影响全球经济活动。古林查斯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随着通货膨胀的消退，一些国家如果不降息，货币政策可能会机械地变得过紧，从而给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压力。在计算前景风险的时候， IMF 报告指出了大幅提高关税和采取报复措施的可能性，但并未特别提到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承诺对全球入口到美国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而 IMF 对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 5% 下调至 4.8%， 理由是房地产疲软、消费者信心低迷。另外， IMF 报告还考虑了一种替代情景，包括美国、欧元区和中国之间征收 10% 的双向关税，以及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征收 10% 的关税，减少向美国和欧洲的移民，以及金融市场动荡收紧金融状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IMF 说它将令全球整体 GDP 产出水平在2025年下降 0.8%， 在2026年下降 1.3%。中共党魁习近平礼拜二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自2022年普京出兵乌克兰以来，中共、北韩和伊朗以不同的方式支撑住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有人将这四个国家称为颠覆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新邪恶轴心。下面请听报道。 中共党魁习近平10月22号在参加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据中共官方媒体央视报道，习近平说期待与普京和各国领导人探讨金砖合作机制未来发展，推进该组织成员之间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路透社礼拜二报道说，习近平和普京在今年5月承诺两国要建立起伙伴关系的新时代，以对抗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并具有侵略性的冷战霸权国家美国。俄罗斯发动的侵略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两年几，乌克兰在美国和欧洲的支持下对俄罗斯展开了顽强的抵抗，目前战事呈现僵局状态。在这个同时，中共的军事和经济扩张亦遭遇到美国及其盟国的联手反制，这种局面让俄罗斯和中国有了更多的地缘政治理由进一步密切双边关系。这场战争亦引起了国际格局的变化，更多的证据显示伊朗和北韩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最新的消息说，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派出军队。美国之音礼拜二报道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国的合作不断扩大和加深，有人将这10个国家称为颠覆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新四人帮，亦有国会议员警告这个是新邪恶轴心。美国德州智库政策创新研究所的常驻学者梅里尔·马修斯撰文分析指出，新的邪恶轴心不同往昔，比二战时更庞大，武装更精良，而且更渴望权力。马修斯指出，除了军事和能源支持，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正试图建立一个金融网络，以避开国际资金清算系统 SWIFT 网络，减少战时被西方制裁的后果。马修斯仲担心这4个国家可能会发动网络战争。美国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将俄罗斯视为其最大的国家威胁。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民主国家面临着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独裁国家的挑战。美国情报官员礼拜二说，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意图在美国大选前煽动对立言论，分化美国人，并且可能考虑在选民投票之后挑起暴力冲突。下面请听报道。距离美国选民11月5号投票选举新总统和一系列州级以及地方选举及提案仅剩两个礼拜的时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10月22号发布最新的解密评估，指出外国行为者，尤其是俄罗斯、伊朗和中国，仍然致力于煽动分裂叙事来分裂美国人，并削弱美国人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报告警告，美国情报机构越来越确定俄罗斯开始参与旨在煽动暴力的计划。评估仲认为伊朗可能会尝试煽动暴力。令人担忧的是，报告对投票结束之后的几个钟头、几日和几个礼拜的关注日益增强。这段时间，州和地方选举官员将开始统计和认证投票结果。一位美国情报官指出，美国的对手可能会迅速创造虚假叙事，或放大他们认为会引起对选举产生混淆的内容，比如发布选举不符合程序的声称。这名官员说，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可能会从投票中心结束投票的那一刻起，利用所谓的脆弱窗口来推动虚假信息，或者煽动乃至于放大抗议和威胁。这种情况将会持续到1月6号，当日总统选举结果由国会联合会议认证。美国情报官员之前曾经警告，俄罗斯和伊朗尤其活跃，展开各种针对美国选民的影响行动。 呢啲努力有好高比例将延续到11月5号嘅选举日之后。尽管美国官员对防止美国对手攻击或黑客入侵用于记录同统计投票嘅系统充满信心，但仍然担心他们将针对其他美国基础设施进行攻击，以试图引发恐慌或暴力。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官员表示，他们一直在这里与州和地方选举官员合作，以确保他们准备应对突发干扰。州官员则表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